从这个，那我们做一个小的见证了啊，因为詹姆斯跟这个志勇啊，也都有这个，既有例证啊，又有理论的高度啊，已经做了分享啊，把一些相关的啊，可以说看起来上帝这个在某一个时段啊，他要呼召的时候啊，甚至我发现。上帝用的很多话语啊，就说在呼召这一批人的时候都很类似，啊，所以他们已经引用的圣经的经文啊，我都已经不需要再背出来给大家了啊，几乎是惊人的一致啊，像哥林多前书5章17节了啊，对啊，像罗马书是吧，是12章，等等啊，这些啊，关乎可以说我们从罪人啊，然后得蒙圣灵的感动。被他亲自拣选，成为他国度里的一员，这些生命的轨迹都很类似所以我也不希望再去过多的重复。那就从我自己个人的心路历程上来讲其实我们都算是就是归纳为叫天安门一代，叫天安门 generation。那我是刚才跟魏教授讨论的时候，提到我们还是本科都是87级的啊。魏教授89年，他是87年入大学，89年去了中国，正好是戒严期间，很勇敢所以你也算是89一代也属于天安门一代呀，感谢上帝。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我算是出生在这个山东的农村很贫穷的家庭。所以从小基本上我们属于这个，要除了跟党走这个意识形态的灌输，你还最注重的是要怎么跳出笼门，是吧？就是摆脱农村户口，要拿一个城市的这个国库粮户口，是吧？那这是从最基本的一个这个家庭的诉求。那我母亲逃荒要饭所以58年就是生了我的哥哥。姐姐之后，她的前夫呢已经不能够，家徒四壁，就说连这个煮饭的东西全都没有了所以她就背着我的哥哥，拉着我的姐姐去这个一夜这个又一夜这个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这个要饭几年的时间，最后呢要到了我的这个山东。省高密县现在是高密市了高密市的其中一个小村庄，跟我的这个残疾的我父亲是深度的驼背残疾的父亲呢就结婚，然后我跟我的二姐就生下来，生到这样一个家庭里，从个人的角度来讲，那当然你希望能够摆脱你自己家的这个贫困我们叫家贫外人欺就说让你家庭贫困的时候，外面的人都欺负你，所以我去小时候看电影那都是大家在厂里在这个公共广场看电影，都要小孩去占座位嘛，是吧？那么我去占座位的时候，我也不去，就不知不觉后边棉袄就湿了就被人尿了那么你就感受到这种侮辱所以你就有一种很想去说，至少要改变一下自己改变一下家庭，想说我怎么能去改变。所以87年这个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的名言刚才这个志勇谈了他的名言，我是写着说是吃自己的饭，流自己的汗这个叫什么？陶行知的那一句，你看一下都忘记了。吃自己的饭，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这是当时我写的每一个日记本上的这个名录。那就是说是一个完全的 self-reliance，就是说我们要自立，要自己去争取，当时读大学87年之前的我的最大的愿望，给我的。因着在逃荒要饭当中这个得了这个深度的结核病的整天在家的炕头上就说不停的咳嗽已经就是奄奄一息的妈妈，我给她做的许的诺言我就说我以后就说这个上了大学之后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你送到天安门广场看一下毛主席像那是我最大的小时候最大的愿望。那所以到了 大学之后，当然就是说你的视野稍微开阔一些，那你也是要做到跟党走，你才能够真正的改变啊。所以那时候我感觉到要跟组织发生联系，才能够真正的改变你的个人和家庭的命运啊。所以在这个到了学校之后，你就要好好表现。那么虽然没有很这个光荣的啊，像张牧师那样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是至少成为了这个预备党员啊，也是还是积极分子。那么当时其实的一个我的第一个啊，从一个自恋的，可以说就是自己觉得说有能力想去改变的啊，到一个我看到了一个偶像啊，我就觉得说哎呦，那时候我的偶像就从一个啊这个我的人文主义的啊，所以可以说从一个半个共产主义者啊，就马克思主义者，到后来成为一个人文主义者，那就是戈尔巴乔夫啊。当时我成了歌迷啊，戈尔巴乔夫迷。当时呢，他的这个改革有公开性啊，就是这个新华出版社一出来，我就赶紧订了，那就给我很大的吸引啊。我就想那个以后呢，钻到党内去的话，改造共产党。改变它的颜色，就要朝着戈尔巴乔夫的啊，他所确定的啊社会民主主义的啊，他说糅合了基督教的这个啊这个和人文主义的这个啊道德和伦理的这种信仰。那么当然八九我就不用啊特别讲了，那就是说一出来之后，那我那时候在山东的聊城师范学院，现在叫聊城大学啊读书。也是啊，需要感觉到驱蛮开始反关岛，然后反腐败，然后就喊在这个啊伯利的天安门成立天安门民主大学的遗志上啊，开始就啊要这个民主啊，要这个自由等等这些口号。那么天安门事件之后也是，那我们都是一个轨迹啊，被这个专案组进行审查，然后呢天天写这个反思材料啊，写检讨啊，以至于我的一个同学呢在这个楼道上啊被这个书记遇到，他说这个反思的怎么样了，这反思的很好了，转弯了吗？转了。转了多少？转了360度。哇，那个后来想了想，360度一个转回去了，是吧？他觉得度数越高转得越好嘛，又成了反动分子了，是吧？啊，就说每天都要转啊，转化思想，那么就是像犯人一样对待啊，妈要到这个地区公安处啊，要自首啊，这些每天写啊。那时候其实是我感觉到上帝在用那个时刻啊，那就是要拣选这个八九一代的开始啊。这一代的开始我觉得是从一个对迷恋自我啊，迷恋一个个体，迷恋一个政府，一个组织的体制啊，甚至一个政治的制度，这个偶像化的过程当中呢，你开始啊就出现了对这些所有的人本的啊，不管是个人还是体制还是体系，产生了极端的绝望啊，有 total disappointment 或者 disillusionment 啊，不仅仅是绝望，而且你失去了这个啊意向和盼望。所以我一直在那个时候感觉到，就是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啊。因为如果我做一个农村小孩，刚好不容易上了大学，拿了这个国库粮要很快要拿到了，是吧？结果如果是被开除回我的村的话，那在中国的这个我们这个体制下啊，是何等的悲惨啊！就是说不仅仅是你自己遇到了麻烦的问题，你会给你全家株连九族，株连你整个村庄，株连你整个县啊，可能以后征兵都出现了问题，是吧？都不会让你当公务员啊等等这些，所以你会受到极大的羞辱。所以我那时候就感觉到呢，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就说整天其实是在这极端的绝望当中，也是对不仅仅是就说对自己啊，就是最先开始就是对人性啊，看到我那些在天安门运动里边啊，包括我带领去啊这个北京啊这个占领在广场上的我那些铁哥们儿啊，后来在写反思材料的时候，我都发现呢，他们都是背叛啊，都是写一些甚至啊用谎言的方式为了保护自己。 那么那时候就是说产生了深深的啊，就是对自我对其他这个人性的这个深深的回忆和绝望，当然是对政府的绝望已经是不在话下了。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也是感谢上帝啊，透过这些啊，在我们英语系里啊教我们英文的啊美国外教，那么他们呢，实际上就是说上帝的时刻到了，该收割了啊。他们这些老师呢啊，已经为我们英语系里的学生啊牵手祷告啊6年了啊，一个一个的名字啊，所以我信主之后才知道了。那我就说，哎，你们这个每天晚饭之后为什么还拉着手围着我们英语系的小红楼念念有词呢？他就说我也不知道。那那时候后来才明白，那上帝就使用这些啊，就说6年可能派过去做这个以英语老师的身份做宣教士的啊，没有结一个属灵的果子。那么这个啊，一个旧的啊，可以说这个包袱过去了啊，一个新的包袱产生了啊。那个时刻呢，就是我正在反思的时候，他们就是从这个香港偷运了一本啊，叫《习圣魔传》啊。有多少人读过这本传记呢？对啊，哦，对，还是读一读啊，是非常好的一本啊传记，是写的啊这个一个在山西的啊，可以说当时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吧？叫习圣魔，他的原名叫习子直，后来呢，因着他这个吸鸦片，那么他呢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啊，结果这个内地会的人就去救灾是吧，然后这个福音救灾呢，然后他就是得到了福音啊。中文啊比赛，他为了拿就是拿这个比赛的这个奖励嘛，所以题目就是要怎么去戒掉这个鸦片啊。结果啊，他这个前2名冠军和亚军都是他，因为他改了一个别名啊，所以呢拿到了2项奖。结果呢，当天晚上宣教士跟他传福音，他都接受耶稣基督啊。那一节经文呢，就深刻的啊刻在我的脑子里了啊。所以当天晚上我就写下来，就是也当时我也没有圣经嘛，写下说，哎，这个我就深深的震撼啊，那是一个特别美妙的，可以说啊是圣灵特别感动的一个时刻。啊，可以说这 conversion experience 啊，就读了那个之后，我就觉得说，就是被深深的吸引啊，就说这种说啊，某种意义上来讲，就说跟我过去的这些理想当中，就是说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能去改变别人呢？啊，如果我自己都没有被改变，我自己都还是在怀着孤独、绝望，甚至要啊自杀的这个状况之下啊，甚至要杀人的状况之下。那么如何能够改变一个你自己呢？自己肯定改变不了。那么在这个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啊。所看呢啊，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啊。当然这个那些圣经的上帝的话语是太有力度了啊，所以我那时候就成为基督徒。从基督徒之后的这个历程呢啊，我就是说啊，从一个最可以说朴素原始的一个，就是说我们第一年都没有圣经嘛啊，那时候就知道传福音啊，可以说传福音救灵魂啊，那时候只是说这是个 good news 是吧，这是好消息，那你不能够啊去把它好像这个自私的藏起来啊，要分享要分享。所以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这个信息呢啊，聊城被称为聊城大复兴了，啊，我们这个聊城大学呢，啊，一直到过去几年前啊，有一个毕业生跑到这个德克萨斯我们家里去啊，他就跟我讲，他说，哦，他说你们在那2年留下来的这个复兴呢，那一直在燃烧这个大火啊，以至于呢，聊城大学啊这个旁边呢都建立了学生的教会啊，过去20多年。有超过10000人在那个教会里受洗，啊，就说你谈到这个田野调查社会学啊，就说在一个大学的旁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上帝的工作，这确实是上帝亲自燃烧。那么所以也不懂得什么国家的宗教政策啊，宗教迫害呢也不太熟悉，只等到有一天啊，这个专案组的一个人啊，我在校园里走的时候，把我拉到一个花园里去。啊，又进行训话，说，哎，是你这个， 这个算是这个亡我之心不死似的啊，就是说你好像有这个参加这个学潮啊，搞动乱，现在又要搞乱这个，又要搞这个事儿。他说你知道不知道我们这个校园啊，这个大学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啊。所以啊，那时候我才意识到还有宗教政策，然后呢，那就开始了，可以说那时候最原始的家庭的教会。那么最初是由外教带领，那么一直91年呢去人民大学读这个双学士的时候，在国际关系这个学院，那时候叫国关系啊，在那里读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建立校园的教会啊。其实最开始还是去三次教会。94年这个事件就发生了啊，在这个我这个毕业之后就去了北京市委党校，那这也是这个被这个 Wall Street Journal 称为这 God's Double Agent，说是上帝的双料特工啊，说白天去教共产党的干部啊，那么晚上和这个周末呢都是去传福音、建立教会的。那么，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这个每个月的月末呢，你收到的是一个完全直接是由北京市委打进你的这个户口的这个宣教的薪水啊，这是由党直接供给的啊，所以这特别好的3年的时光那时候呢，这个在三次教会是刚完事啊，那么我经历了94年的12月份最后一天，把这个。刚往事的杨玉东牧师，当时我们是搞这个学生团契，搞的这个北京市的，可以说那个三自教会啊，那个学生团契，青年会啊，在这个刚往事算是最好的啊，应该说是最好的啊，因为我也在海淀堂去过，崇文堂也去过，所以就是当时教会的增长太快啊，尤其是青年人数啊，这个急剧的增加，所以那一天整个周日啊，哇，500多个便衣。全部把整个教堂的前10排全部占满了，那么外边呢都是警车，那我们一进去之后才发现，哇，那个北京市的什么干部啊都在台上了，宣布说杨玉东牧师要退休。结果正在宣布的时候，杨玉东牧师从后门后边一个暗道，他往原来是周六的时候偷偷的藏在暗道里，本来是看住的，夜里跑出来，突然就跑到台上去了，那次是。你能眼见到中国政教关系的那个残酷那个缩影，就那一天显示出来了那当时的这个北京市民政局的局长，什么三自会的主席那么这个在台上那就争话筒了那你中国多了，那一个是宣布老牧师要退休了，那老牧师还要讲道了，还希望讲道，那就把他。就是拉走了，那么当时师母就被推倒这心脏病发作都不允许这个找这个急救车，我们打电话一听是刚好是，说不能去，这个出租车也不准过，所以那时候真的是让我一个特别的清醒剂，所以后来我就理解到为什么中国家庭教会的这个底蕴叫这个监狱神学，或者说 Theology of the Cross 十字架神学。我相信还是这里边是有一个这个历史的传统和这个亲自的这个经历，所以谈到我这个个人的谈到一点那个神学的我的更新那么最初开始其实受了基要主义的影响，那我们从给我实习的这个另外一个养老牧师呢，到他是受内里会的影响，到另外一位。袁向晨牧师给我这个证婚的那么这个22年的监狱是吧？那么他们最注重的还是除了金钱主义说这个传统个人这个就是在主面前守住这个这个金钱以外，还注重的是一个就是传福音救灵魂这算是就是说我说这个基要主义的传统。那我最初也是很接受这个的那么到后来呢，我的这个神学思想产生了转化，也是见到了这个赵天恩牧师，赵天恩牧师呢，透过他，又使我们变成了唐迷所以就是唐崇荣迷所以是他把他在台北的神学讲座，那么每年的退过去， 啊，就给我们听。那么我们北京市，我们还这个专门偷偷的复印。结果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开始接触到这个归正神学。那么这次为什么我后来啊，那么啊，感谢主，在这个啊短暂的啊被这个以非法这个传教的名义啊，96年抓起来之后啊，这个算是流亡啊海外之后。啊，先进到 Westminster 啊神学院的啊这个最大的主因啊，当时是赵天牧师提到的这个三化的意象啊，其中就是特别他已经就说安排了这一批的，他叫 Faculty in Preparation， 为叫中国神学院啊，就说特别做准备啊。我想熊老师呢在一段时间做研究员是吧，在那个中国与教会研究中心是做过研究员吗？
没有，
没有是吧？啊，那可能是因为这个文伟耀是吧，是吧，他们在那做过，对啊。但我因为经常看到你的文章啊，写的这个那时候，那我就觉得说，哎呀，他是研究出版啊，就说他是宣教是集合在一起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看到了一个，就是说在啊基要主义的一个缺憾啊，就是当然是文化使命的不足，以及啊它的整体性的有系统的。前后一致的啊，这种世界观啊没有被建立起来，那么这是他的缺憾。我觉得在我接触了这个 Reformed 神学啊，当然 Reformed 神学一些 variations， 但是呢，我看到的是说，起码它有一整套的一个 worldview package 啊，整个的一套的世界观的这个更新的体系啊，所以从 Chuck Colson 啊什么这些都是以这个啊他们的神学是这样出发的。也就是说像啊我引用这个 Abraham Kuyper 啊，我这个就荷兰啊的1901到1905年做过荷兰首相，同时又是神学家又是政治家又是教育家啊，他呢就是一句话是大家最熟悉的啊，提到就说他写到说，哎，他说啊，这普世之下啊，他说没有一寸啊，不是我主耶稣基督宣告这是我的，啊 ，it is mine， not a single inch on this world that my Lord Jesus Christ would not declare mine。啊，我一次去了荷兰，专门去了他这个凯普尔的博物馆看，哇，我才意识到他每次写作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在这儿，他有一个巨大的这个地球。啊，我心中想象得到他在写作的时候是要看到每一个寸的地方啊，不在我主耶稣基督的宣告之下，每一寸的地方他不会不说这是天父世界啊。所以啊，我未来几天我们再做反思啊，就是说我希望啊，从一些啊我们人论、创造论、救赎论、末世论和知识论啊，我觉得这一切呢我们都要做一些，我觉得华人教会啊，这个华人的基督徒，我们都要可能做一些重整，啊，做一个整全的世界观的重整，啊，才能够我觉得带出我们不仅仅是 reactive， 而且是 proactive， 怎么去设计啊，在基督信仰之下啊，就是说中国啊社会，教会的更新和未来。谢谢大家。